当你想到现代基督教的异端时，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两个最大异端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大约有800万活跃成员，以及摩门教大约有1700万信徒。但还有另一种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当中非常庞大的异端，你很少听说，但它对灵魂的危害同样严重，那就是一位论神学。这种观点常见于一位派伍巡节教会。全世界大约有1700万一位派伍巡节信徒，这个数字和摩门教差不多，但如果你把那些属于普通五旬节宗派的人也算进去，人数可能还会更高。而五旬节宗派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宗派之一。那么一位派伍巡节信徒为什么更像摩门教徒和耶和华见证人，而不像寻道宗、福音派或其他新教徒呢？答案是他们在三位一体上的异端，这使得他们所声称的洗礼无效。耶稣说，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一位派伍巡节信徒认为神的名字就是耶稣。在他们看来，父、子和圣灵这几个词并不是指三个位格，而是指神的三种彰显，或者说神在我们得救过程中扮演的三种角色。这就是为什么一位派伍巡节信徒只用耶稣的名字施洗，这样的洗礼是无效的。
我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施洗，使你一切的罪得赦免。
你能听见他吗？你能听见这个声音吗？来吧，就在这里为主大声欢呼吧。
这个片段里的宗派很可能是一位派伍巡节，因为他们的网站上写着，我们相信独一的神，他在历史上以不同的方式启示自己，在创造中是父，在救赎中是子，在更新信徒心灵时是圣灵。这里是 David Bernard， 他是一位论神学的重要辩护者，他总结了他们的观点。
一位论神学的核心有两个命题，首先只有一位神，在他永恒的本质里没有区分，没有位格或意识中心。彰显作为这些我们承认，我们相信父、子、圣灵，但归根结底我们相信只有一位有位格的神，只有一个性格，一个意识中心。
这和三世纪与撒波流、普拉克西亚斯有关的古代形态论一端非常相似。形态论者说，神是独一的神性位格，他在不同的时候以创造世界的父、救赎我们的子、使我们成圣的圣灵来行动。他们声称，只有当我们所认识的神，包括父、子、圣灵这些称号，都只属于一个神性位格，并且这个位格在肉身中显明为耶稣基督时，才能说父、子、圣灵是独一的神。不过，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古代的形态论和现代的一位论神学等同起来，好像他们完全是一样的信仰体系。比如，有些人认为古代的形态论者相信神在某个时刻成为父，然后在另一个时刻成为子，再在其他时候成为圣灵。古代的形态论者是否真的这样相信，其实并不一定，因为当时有不同的人在主张形态论。但 Bernard 在这里说，现代一位论神学家并不持有这种观点，不过他们至少和古代形态论者有一些共同点。
他们的共同点似乎在于，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完全拥有神性，所以他们不是亚略主义者，他们也不是一位论派 Unitarian， 他们相信耶稣确实是神，这是第一点，我们对此是认同的。第二点，他们不相信神有三个位格，但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全部。有人引用说，父不是子，父在子里面，到处只有一位神。
对一位论的支持者来说，关键在于神不是三个位格，父、子、圣灵彼此之间有关系。相反， Bernard 说，神只有在和我们这些受造物的关系中才是父。但三位一体教义的一个核心要素是，父、子、圣灵不仅在神性上彼此平等，他们在身份上也是彼此有区别的。教理这样说，三个位格彼此确实有区别。神是独一的，但不是孤单的。父、子、圣灵不仅仅是神存在方式的名称，因为他们彼此确实有区别。不是父就是子，也不是子就是父，圣灵也不是父或子。他们在本源的关系上彼此有区别，是父生，子是被生的，圣灵是发出的。 神的合一是三一的。关于三位一体的一个糟糕比喻，就是把它比作水可以有三种形态，固体、液体和气体，但本质上还是同一种分子。这里有路德宗讽刺短片，展示如果圣巴特里克用这个糟糕的比喻向异教徒传福音会发生什么。
你能用的比喻吗 ，Patrick？
当然可以。三位一体就像水，你可以看到水有三种不同的形态，液态、冰和水蒸气。
Patrick， 那是形态论。
什么？
形态论是古代异端，由 Noetus 和撒伯流等教师宣扬，主张神不是三个位格，而只是以三种不同的形态显现自己。这个异端在公元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的第一条法令中被明确定为异端，承认这种观点的人不能被视为大公教会的一部分。拜托了 Patrick。 对啊 Patrick， 清醒点。
另一个关于三位一体的糟糕比喻，是把它比作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三种不同的亲属身份。但这里有一位派五旬节的 Gino Jennings 用这个比喻来为一位论观点辩护。他解释说，神是父、子、圣灵，就像他自己同时是父亲、儿子和丈夫一样。
我当然是父亲，因为我和我妻子有70个孩子。但这个儿子、丈夫和父亲的名字是什么？
Jennings 就是我的名字。
没错，没错。
儿子、丈夫和父亲只是不同的称号。
没错，没错，
都是指这一个 Jennings。
对，
我们有三种不同的人格。
哦，不，先生，不，先生，
但这是三种不同的功能。
没错，
都是作为这一个人。
没错，
我出生时是儿子，结婚时是丈夫，有了孩子就成了父亲。
Function as husband.Marriage. Function as father, because we.
对，
我没有多重人格。
好吧，我再试一次。三位一体就像同一个人可以同时是丈夫、父亲和雇主。
又是形态论。顺便说一句 ，Gino Jennings 的风格非常夸张搞笑，他的随从在他讲到重点时还会附和。如果你想看更多，可以去看看我之前和 Joe Hashmeyer 一起做的那期节目，批评 Jennings 反对玛利亚为神之母的观点。他最后甚至用异端的一位论观点来反对玛利亚是 Theotokos。 现在作为回应，一位派五旬节信徒说，他们对神的解释比不合逻辑的三位一体更好。但三位一体其实是对基督教常见反对意见最合逻辑的回答，比如这个：如果耶稣是神，那耶稣在圣经里祷告时是在向自己祷告吗？你可以在这个梗图里看到这种态度，里面把耶稣描述为一个宇宙级的犹太僵尸，他是自己的父亲。或者像这位女士反对基督神性的说法，
在路加福音6:12，耶稣整夜向神祷告。但如果耶稣是神，他为什么要整夜向自己祷告？这怎么解释？
如果你不假设神必须是单一位格，这就说得通了。耶稣是在向父祷告，父是神，子是神，父不是子，所以神一定不止一个位格。神不是像你我一样的存在，他最理性的能力不是体现在只有一个位格上。神甚至根本不是一个存在物，神是无限的存在本身，它以三个位格存在，这三个位格彼此有关系。至少这比说父和子是同一个神性位格，或者父只是耶稣位格的一部分更有道理。这里是 David Bernard 试图解释，如果神只有一个位格，就是耶稣基督本人，那么耶稣怎么会向父祷告？
所以如果你还说听起来耶稣是在向自己祷告，那是因为你试图把道成肉身强行套进我们只做人类的经验模式里，这样说法就错了。正确的说法是这样的，耶稣以真实的人类身份祷告，他是向谁祷告？他是向神祷告，同时也知道神在基督里，神在他里面，但不是作为另一个位格。所以答案是耶稣向神祷告。我们说耶稣向自己祷告了吗？没有，那是把他的人性身份和神性身份混淆了。所以这样说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简单地说，耶稣像所有人一样向神祷告，只不过同时要意识到神以独特的方式道成肉身在基督里，这和其他人都不一样，所以神在基督里。
请注意，而那儿不能说耶稣是在向父祷告，因为那会违背一位论神学，所以Bernard 只能在神这个词上打马虎眼。基督徒说神时，意思是三位一体，或者根据语境指某一位神性位格。但 Bernard 只能永远指一个神性位格，或者最多是这个神性位格的某个方面。像他这样的公教徒试图通过把基督的人性和神性变成类似准位格的东西，让他们彼此沟通，从而回避耶稣向自己祷告的问题。但就像我的父亲身份和儿子身份不能彼此说话一样，耶稣的人性，有些一位论支持者称之为子和他的神性，他们称之为父，也不能彼此说话，彼此建立关系。但圣经里充满了子，不仅通过祷告与父交流，而且父作为一个客观上不同的位格回应耶稣的例子。比如约翰福音12:28记载耶稣向父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约翰接着说，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同样，在耶稣受洗和变相的时候，父都用人能听见的声音说话，宣告耶稣是他所爱的儿子。如果一位派五旬节的观点是真的，神只是一个人，有三个称号或三个角色，那这些神性位格之间的对话又怎么可能发生呢？一位论的支持者还认为，神直到成肉身时才成为子。那些在万物被造以前就区分父和子的经文又怎么解释呢？耶稣说，他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他来者的意思行，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一位论的支持者说，耶稣在创造以前只是神心中的一个概念或计划，后来才被差遣。但这和圣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讲的道空完全相反。在描述那些只为自己利益传道的人之后，保罗鼓励腓立比的信徒要谦卑，彼此为对方着想。他写道，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信，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里有两点。第一，我们不应该追求伟大，而要效法基督，学会谦卑。所以我也谦卑地请求你，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些内容，如果它帮助了你的信仰，帮助了别人认识公教信仰或认识耶稣是谁，请点击订阅按钮或者访问 transfernpodcast.com 支持我们创作更多造就人的内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保罗在这里绝不可能只是指那位存在于父心中的计划或智慧，后来才被差到地上的耶稣。他很明显是在说那位先存的基督，子是一个位格，他没有坚持自己的神性荣耀，而是主动为我们的缘故舍弃了神的荣耀，成为人。计划和智慧不能成为我们效法谦卑的榜样，只有位格才能成为榜样。最后，约翰福音的第一节就宣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节经文里与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pros， 带有位格之间的含义，它通常指面对面的朝向另一个人。希腊文语法学家 A.T. Robertson 写道， pros 加宾格表示平等的层面，是彼此面对面的亲密。这意味着道不是父心中的一个计划，而是一个位格，正如耶稣所说，是父差来的，并且在创造世界以前就与父同享荣耀。这可以从耶稣向父祷告时看出来，父啊，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为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约翰福音17:5，Mark McNeil 从一位派五旬节转信公教，他很好地总结了这节经文的字面意思，如何反驳神只有一个位格或父和子在创造世界以前并不是彼此同享荣耀的位格这种观点。他写道，约翰福音17:5里与这个词的希腊文是 poran， 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旁边。
既然子是在对父说话，并且提到在创造以前与父同享荣耀，最自然的结论就是，这一刻表达的个人关系，其实指的是一个永恒的关系。现在，作为回应 ，David Bernard 这样解释《约翰福音》17:5，
这不是在讲神格第二位永恒的荣耀。如果真是这样，你就会遇到很多问题。第一，如果耶稣是第二位永恒的位格，他能失去荣耀吗？神能失去他的荣耀吗？神，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会放弃他的荣耀吗？神怎么可能没有荣耀还能是神呢？所以，如果这里是在说，第一位格把我的荣耀还给我，那他是不是失去了荣耀？第二个问题是，以赛亚书43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别人。所以，如果耶稣是另一个位格，如果父才是真神，神说，我不会把我的荣耀给任何其他人。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你继续读这段祷告，耶稣接着为在场的门徒祷告，再往下读，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这是22。
He says, the glory that you've given me,Verse 22, I have given them.
所以他现在把同样的荣耀赐给门徒，或者说，如果这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荣耀，那是不是意味着门徒现在也成了神格的成员？但我以为神不会把他的荣耀赐给别人，可这里耶稣却说，你赐给我的荣耀就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荣耀，现在我要赐给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要有同样的荣耀，他们要变成3、4、5、12个三位一体的成员。
这些都不是好的反对理由。首先，以赛亚书42的语境是，耶和华不会把他的荣耀分给别的神，他是独一的神，所以他的受造物只能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他，作为世界的创造主。以赛亚书42:8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但这并不妨碍神与其他位格分享他的荣耀，哪怕他不会把荣耀分给别的假神。在哥罗西书1:16-17，保罗谈到基督时说，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如果子和父一同以创造主的身份分享荣耀，那就说明耶和华不是单一位格，而是三个位格的神，每一位都参与了创造世界，并且都理应作为独一创造主得着荣耀。就连不可知论学者 Bart Ehrman， 他在三位一体和一位论的争论中没有立场，也说约翰福音17:5里，在这卷约翰福音中，耶稣谈到自己在成为人之前和神父一同处于荣耀的状态。但如果这是事实，耶稣在道成肉身期间怎么会没有耶和华的荣耀呢？答案是，耶稣在成为人时自愿放下了他的荣耀，虽然在像变相这样的事件中，人们还是能一窥他的荣耀。希伯来书2:7说，基督在道成肉身时暂时比天使微小，后来他又回到荣耀中，正如我们在腓立比书2后面看到的。最后，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以赛亚书那段经文讲的是把荣耀归给假神，这并不排除神以其他方式分享他的荣耀或荣耀的某些方面。这意味着耶稣可以把他从父那里在创世以前所得的荣耀的一部分分享给门徒。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这里所分享的荣耀就是圣灵，是子从父所领受的。因为在约翰福音17:22，耶稣谈到把圣灵赐给门徒。在约翰福音7:38，基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下一节，约翰解释说，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一位派伍旬节信徒还说，他们的信仰才是使徒传下来的，三位一体教义是后来的败坏。但早在20世纪初，殉道者尤斯丁就教导子和父是不同的位格。他引用创世纪1:26，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来说明，我们可以毫无争议地得知，神是在和一个在树木上与他有别，同时也是理性存在的对象对话。尤斯丁还说，那位据说向亚伯拉罕、雅各和摩西显现并被称为神的，与那位创造万有的神是有区别的。我说的是在树木上有别，不是在意志上有别。 最早的基督徒不仅相信三位一体，而不是一位论神学，他们还明确拒绝了一位论异端。在三世纪，像普拉克西亚斯和撒伯留这样的异端主张形态论，虽然普拉克西亚斯后来收回了这种异端观点，教宗迪奥尼修和几个地区会议都谴责了他们的错误。特土良谈到三位一体时说，这信仰的准则自福音开始就传给了我们，甚至早于所有更早的异端，更不用说普拉克西亚斯这个昨日冒出来的伪装者了。在五世纪初，奥古斯丁明确说，唯子者不是父，圣灵既不是父也不是子。有些一位派五旬节信徒引用约翰福音10:30作为耶稣和父是同一位格的证据，因为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但这节经文里的动词是第一人称复数，所以字面意思是我和父我们是一。圣经其他地方类似的表达也反对一位论对神的解释。创世纪2:24说，丈夫和妻子在婚姻中成为一体，这并不是说丈夫和妻子成了同一个人，而是说他们在婚姻行为中有一种特殊的合一。在约翰福音17:21，耶稣祷告说，所有信徒都合而为一，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正如耶稣不是在祷告让所有信徒成为同一个人，他也不是在宣告父和自己是同一个位格。在约翰福音10:30，耶稣讲的是他和父之间在爱、目的和神性上的特殊合一，这种合一只有他们之间才有。特土良说，这节经文不是指数目上的单一，而是本质、相似、联合、父对子的爱、子对父旨意的顺服上的合一。换句话说，耶稣是在宣告他和父一样拥有神性，而不是他就是父。一位论的支持者还试图用约翰福音14:9来证明这一点，因为腓力对耶稣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新约里没有任何地方耶稣说他就是父。就在前几节，耶稣还说他是到父那里去的唯一道路，而不是他就是父。在这个语境下，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1:15所说，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希腊文是 icon。接下来的经文里，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父住在耶稣里面，并不是指基督神性的另一个名字，而是指他们从亘古到永远之间那种不断裂的关系。最后，早期教会拒绝一位论神学，从他们使用三位一体的洗礼公式就可以看出来。一位派五旬节信徒拒绝这个公式，声称在《使徒行传》里没有人用这个公式受洗，而且有几节经文命令要奉主的名或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但这里指的是在基督的权柄下施洗，就像我说奉法律的名义停下一样。历史证据显示，早期教会理解洗礼公式是指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在二世纪，殉道者尤斯丁指出，归信者受洗时是奉宇宙的主、神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名。一本一世纪的教理书《十二使徒遗训》也包含了关于洗礼的指示。这些指示和一位派五旬节的奉耶稣名公式相矛盾，也和他们认为只有全身进入才有效的观点相矛盾。十二使徒遗训说，关于洗礼要这样施行，先把这些话都说完，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用活水、流动的水施洗。如果没有活水，就用别的水；如果不能用冷水，就用温水。如果两样都没有，就在头上倒水3次，奉父、子、圣灵的名。最后，有些一位论的支持者可能会问，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相信神是三而一还是一而三有什么关系？
我们奉谁的名给人施洗有什么关系？这很重要，因为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不是神学上抽象无关紧要的问题，圣事也不是无关紧要的仪式。这些真理和命令是全能的神赐给我们的，是为了我们的灵魂得益处，为救我们脱离罪恶。只有愚人才会轻率地忽略他们。教理说，三位一体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奥秘，道成肉身是基督信仰的独特标志。一个人如果误解了其中任何一点，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救恩寄托在一个虚假的基督身上，而这个基督根本救不了任何人。比如 David Bernard 说，解释基督里的人性和神性的一种方式是说，他是神住在人的房子里。如果耶稣只是一个神性位格穿着人的外衣，那我们就不能说耶稣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只是父从人身体里释放出来，而不是子向父献上的爱的牺牲，也不是位格之间为我们的罪所做的爱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特土良直截了当地对他的形态论对手说，你们是在反对福音的明确旨意，因为这些事绝不是写出来让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父，而是让你们相信他是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拯救世界，约翰福音3:16，这一根本宣告根本无法与一位论神学调和。这样的信仰扭曲会破坏那荣耀的真理，神就是爱，这永恒的爱在父子圣灵之间彼此分享的爱中得到了完全的启示。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这个主题，我推荐 Mark McNeil 的 All in the Name，可以在 Catholic Answers Press 购买。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祝你们一天蒙福。